卢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贺龙按照中央指示，要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，不断的培养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先进分子，还要扩大兵员，因此离开桑植县是长驱直入，赶奔黔州，要想把湘西王陈渠珍彻底给断掉，扫清革命的障碍。咱们上本书说了，大军正往前走着，眼前一道关口叫西教乡。这贺龙啊，那是军事家，对于侦察工作、信息工作是十分注重，他已经掌握情况了。在西教乡阻挡他的，正是反动透顶的陈策勋，他跟老贺家有解不开的仇疙瘩，贺龙恨他恨得入骨，知道这个东西是顽固不化呀，因此这是一场硬仗。怎么个打法？得动动脑筋，因为本地的地势特别险要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为了保存实力，为了避免重大的伤亡，所以说得采取策略，要强攻的话损失就太大了。尤其当时的红军枪都不太够用，哪来的重武器呀？又没有飞机、大炮、坦克车，攻坚战是十分十分的困难。但是贺龙想来想去，眼睛一亮，有主意了。因为他想起个人来，徐晓彤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徐晓彤啊跟贺龙是铁哥们儿，两个人是发孩的弟兄。徐晓彤是永顺县的人，紧挨着桑植县。咱说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闹革命的时候，徐晓彤也参加了，这不是铁哥们吗？只是后来分道扬镳了，各干各的事儿，各走各的路。尽管如此，徐晓彤对贺龙也够意思。在贺龙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之后，走投无路了，徐晓彤放过了贺龙，同时还赠给贺龙一匹快马。那个情节咱都说过了，不必重述。贺龙为了感激他，给他留了一支手枪留作纪念。当时徐晓彤表态说，多咱也拉起队伍来，我还带着我的人加入。贺龙表示欢迎，但是告诉徐晓彤要等待机会，你呀暂时先忍着，多咱我拉起队伍真正成立了革命军，我再请你。这话也就撂下了，一直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半点联系。但是贺龙知道徐晓彤现在成了国民党的团防局的局长，同时还是独立团的团长，现在干得挺红火，这个人究竟变化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。如果能把徐晓彤给争取过来，那就等于拆掉了陈策勋的左右膀臂，再打西教乡那就省事多了。但心里头又没有十分的把握，因为这个人呢他是有变化的。最后贺龙下定决心，不妨一试，不是胡猜怎么能行。他马上召开了军事会议，让卢东升领着一团的兵力仰攻西教乡，把正面的敌人给吸引住，而后他要腾出身子，要亲自赶奔大玉岭去见徐晓彤。在这个会议上，贺龙刚把这话说出来，王炳南就不干了：“军长，使不得，太危险了。徐晓彤现在是铁了心，跟定了国民党了。”那是咱的仇敌呀，您要登门去见他，不主动入了虎口了吗？不行不行不行。开会的人绝大多数全反对，只有卢东升没言语。 贺龙转回身问陆东升：“东升啊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去好还是不去好？”军长，我有啥说啥，各位说的对不对的，大家多提意见。我觉着军长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对于这个徐晓彤这个人，我不认识，但我听说这人为人仗义，是个有血性的汉子。他现在表面上跟定着国民党，肯定有一定的苦衷，而且他跟咱们军长发孩的弟兄，军长要见着他，我觉着顾及情面，也许能把他说服动。万一徐晓彤能站到咱们这一边，那攻打西教乡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我认为这可行，咱们军长独具慧眼，看不错人，因此我同意。贺龙听完了，拍了拍卢东升的肩膀：“东升啊，知我者你也。”丙南呢，你们尽管放心，即使徐晓彤不愿意过来，不想帮咱的忙，我也看出来他也能按兵不动，起码不能拼力的阻挡咱们，那咱们就不白去。放心吧，我心里头有底，前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们负责了。贺龙说完了，他是急性子，说走就走啊，那个军事上的事不能耽搁。大伙儿知道贺龙的脾气，他决定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，没有办法。贺龙准备了一匹快马，卢东升就问：“军长，您带多少人去？”“多少人都没有用，带多了反而坏事，就带一般人吧。”这一般人是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挑了又挑，捡了又捡，都是以一丁百的人物。而且卢东升建议带着贺炳炎，这贺炳炎是新提拔的干部，现在是一营的营长，小伙子20岁，精明强干，眼明手快，带这样的人大家放心，所以把贺炳炎找来了，叫他负责贺龙的安全。贺炳炎一听乐坏了，跟着军长出门太高兴了，因此向众人做了保证：“你们就放心，有我在，军长一根汗毛都不会受伤。”就这样，贺龙领着一班人起了身，绕路赶奔大玉岭。说到这儿，咱得把这块的地形交代交代。往前走不远就是西教乡，西教乡啊是人口集聚的地区，建筑在一座岭上，这座岭叫卧虎岭，您听这名，一共有500多户人家，地势相当险要，你要想够奔前州，必须在这儿通过，不占据卧虎岭，你想过去没门。旁边有一座大山，就是大玉岭，在这些山当中最高的就是大玉岭，而且呢，从前州共计西教乡所有的军用物资必须通过大玉岭，就好像人旁边蹲着个大狮子差不多。徐晓彤就占据着大玉岭，所以必须得拐个弯，顺小道而行。当然了，翻山越岭，说不完的丛林呢，这8个人利用了4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到了大玉岭的山脚下。贺炳炎在头前开路，当他确定周围没有可疑之处，这才招手把贺龙的人带过去。又往前走了能有1公里，突然在树后头出来几个国民党兵，手中都端着枪：“站住，口令，再往前来开枪了。”贺炳炎不知道如何答对，回头看贺龙。贺龙把马往前一提，大手一扬：“弟兄们， 辛苦了，不要误会，我要见你家团防局的局长，独立团的团长徐晓彤。啊，你是谁呀？请你们通报一声，你就说故友有个姓贺的想来求见，就是我呀，我想见他。那你叫贺什么？你不必问了，你一说他就知道，我想见他一面，好吧？说着，贺龙从腰间一伸手，拽出十块大洋来，往马前一抛，啪啦啦啦啪啦啦啦。国民党兵他都爱钱呢，这玩意儿真好使，笑呵呵的把钱捡起来了。好好好，不过不要往前来啊，原地别动，我们现在就去报信，但是我们团长见不见那是两回事，多谢多谢。贺龙打完这招呼从马上跳下来，有人牵着马在这等着，贺龙就盘算着徐晓彤能不能见我。按下他怎么想咱不说，单说报事儿，跑到半山腰有一座大庙，这大庙叫山神庙，不知道哪年哪月修的，这庙是气势宏伟，现在变成了指挥所，神像一概都没有了，正中央大殿就是团长办公室。再说徐晓彤奉了陈渠珍的命令，率领他的独立团再次把守，把一切的事情干安排好了，在屋里正看军事地图，心里挺想事儿呢，正这时候报事的进来，报告，报告团长，山底下来了几个人，为首的有个人长得挺棒，留着两撇小黑胡，他说他姓贺，要求见团长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不说，他说跟您一说您就知道他是谁。团长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？徐晓彤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明白了，贺龙，贺龙那两撇小黑胡就是代表，他太了解贺龙了，别人没有这个胆子。哎呀，徐晓彤这心里翻了好几个个，你就这事怎么办呢？贺龙来见我了，不用问，是想叫我让路。你说我这路是让还是不让，是打还是不打？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贺龙翻脸呢，我们俩是发儿的弟兄，铁哥们儿。掏心窝子来说，他特别想贺龙，他又怕，怕陈策勋知道。他知道陈策勋在西教乡手下养着一群特务，那鼻子相当好使，监视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。这要知道贺龙上我这儿来了，这玩意儿说不清道不明啊，我就得受上级的处分，枪毙。这脑门子上他有点冒汗，是左右为难呢。报事的站在笔管调直，在这等着回信儿。他一看团长迟迟不发话，他也不敢走。最后徐晓彤吩咐一声，你到下边把副团长参谋长把大家都给我请来。是，时间不大，进了四个人。徐晓彤的当家的都姓徐，徐晓彤的二弟徐大同，你看哥哥叫小同，弟弟叫大同，徐希元、徐希珍都来了。到屋里一看团长的气色不正，就问出什么事儿了，是这么怎么回事啊？徐大同一听开始吃惊，张了多大的嘴，而后露出来笑容，团长哥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儿，这就应了说书人说那两句话，这叫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。贺龙是一块肥肉，这飞到咱嘴来了，咱能不吃吗？哥呀，赶紧下令把贺龙接上来，不就几个人吗？ 你一声令下，咱拿绳把他捆起来，交给司令陈渠珍，或者送到南京政府，必有重赏啊！您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。那两位也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这机会不能错过。”您就下令吧，就把他让到里边来，咱再收拾他。徐晓彤一晃脑袋：“哎，废话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贺龙跟我的关系你们都知道。”我这个人绝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就是翻脸也得正大光明，暗中使绊子，暗下刀子，把朋友送去，我请功受赏，我死不瞑目。我什么人能干那种事儿吗？那团长，您的意思是怎么？那就不见回绝他？不，人家抱着诚心而来，咱要以诚相待。有那么句话，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。他作为红军的军长，亲自到了大玉岭，我能不见一面吗？那团长，您说到底怎么办？我告诉你们啊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哪个人都不准打冷枪，哪个人都不准暗中下家伙，谁要违抗了我的命令，我是绝不容情。另外，传达我的命令，封锁大玉岭所有的道路，要严格保密。贺龙来的事儿绝不能传扬出去，听见没有？是是是，啪啪啪，徐晓彤全交代了，然后告诉那报事的：“你在头前引路，我亲自迎接。”徐晓彤是真够意思，带着几个人接下大玉岭。往树旁一看，贺龙在那站着呢，有人牵着一匹白马，一共是八个人。徐晓彤小跑来到贺龙的近前：“老兄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怎么是你呀？跟做梦相似。”贺龙察言观色一看呢，他说话不是逢场作戏，是发自内心。而且发现徐晓彤眼圈还有点发红，非常的激动，知道这是真的。贺龙也往前抢了两步，握住徐晓彤的手：“兄弟，想死哥了，多日不见呐，做梦我都梦到你，真的。哥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，请到里边。”兄弟，你还这么仗义啊？难道你就不避嫌吗？不怕你们的人有耳目通风报信不成？哈哈，哥，你放心，我这不敢说是铁板一块，没有几个背叛我做那种不是人事的。您里边请吧，我有一肚子话想向您诉说。好好好，我也想跟你谈谈。你看，一个国民党的军官，一个共产党的将领，两个人居然拉着手，高高兴兴是谈笑风生，上了大玉岭，走进团办公室。这办公室就是一般般呢，临时的地方，桌子椅子不缺少。徐晓彤到了里边，把正座让给贺龙，贺龙没坐，最后分宾主落座。贺龙领来的人，贺炳炎等人站在院里头，提高警惕。虽然说谈笑风生，这玩意儿谁知道是真是假呀？一旦翻了脸，就得动手啊！他们提高警惕，保护贺龙的安全。徐晓彤在这张罗着，其他人谁都不言语，一个个注目盯着贺龙。这徐大同这些人就看着，心说话啊，这就是贺龙，长得够精神，是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传说这贺龙他不是人，是真龙转世，大难不死。你说几起几落，到了今天依然是带兵的大官，这玩意儿难得呀啊！一看贺龙那么自然，一点也不畏惧， 真可以说是英雄虎胆呐、他们心里一个劲儿的佩服。可两个人谈话，其他人不准靠近，都在门外等信儿。说徐晓彤命人泡茶，他恭恭敬敬给贺龙倒了一杯茶，然后盯着贺龙就说：“哥，有话请直讲吧，别的事儿咱先别说。兄弟，快人快语。好，我就开门见山。这次我领着红四军来到了西教乡，拿下西教乡之后，我长驱直入，要端陈渠珍的老窝黔州。顺手牵羊，我还要把打雍县、慈利县给占领。我想请兄弟帮我个忙，让让路。兄弟，能办得到办不到，你不要为难，办不到就说办不到。现在你是国民党的人员，我是共产党，咱们是水火不同炉啊。但是我就冲着咱们哥们的私人感情而来，兄弟你看怎么样？我就要你一句痛快话。哈哈哈哈，哥，这话真怎么说，要换成旁人门都没有。不管怎么地，我是国民党的团长，我拿着国民党的俸禄，吃谁得给谁办事儿。我能让路吗？我要让路，我是犯下掉脑袋的罪名。但这话从哥您嘴里说出来，掉脑袋我也不含糊，我绝对让路。不但让路，我还要给哥你提供一切一切的方便，你看怎么样？就徐晓彤这种坦诚的态度，叭叭叭一说，简洁明快，贺龙的心他放下。没想到徐晓彤这么痛快，贺龙是深受感动。兄弟，难为你，咱既是弟兄，我不能害你。比方说，按照我的计划，我达到了目的了，你怎么向上级交差呀？哎，哥呀，老实说啊，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，我始终没忘了咱们弟兄的感情，没忘了咱那些哥们弟兄。我是苦孩子出身，我跟那些根本就不一样。哥呀，我做两手准备，我也希望您表个态。如果我率着我的独立团参加你们红军，你要还是不要？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。